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十四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挺高兴的，看到我们有很多老朋友都回到我们中间，这个我就说欢迎归队啊。这个春节期间我们都很忙，现在春节过去了，澳洲的各个节期也过去的差不多了，但愿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能够渐渐的稳定下来，这个使我们好好的一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他，也渐渐的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今年我们的目标啊是为主多结果子。那么多结果子，主说因为他才是树，我们不过是枝子，我们只有跟树之间的关系好好的连接，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生命的力量，有生命的供应，有智慧啊，然后我们能靠它结果子。所以这一些日子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我们能够跟主好好的建立关系，然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靠着它丰富起来，然后我们能够靠着它来结果子。那么这几次呢，我们连续的来思想一个问题，思想一个人物，就是玛利亚，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个人。那么在第一次的里面，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那一个在西门家里边啊，这个西门请耶稣吃饭，有一个罪人，这个女人呢，来到耶稣的面前，用眼泪哭湿了他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那么那个题目呢，我们叫做他的爱多啊，因为他知道了他蒙的赦免多，他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强调一个问题，今天在教会里边很多基督徒，我们不大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伟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有多少的罪孽都被神赦免，使罪不归到我们自己的头上，这是一件何等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理解的肤浅，我们就会像那一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可能会邀请耶稣到我家来吃饭，我可能和他做朋友，我可能觉得跟他谈论一些圣经上的知识，可是我们对他没有那个深层的感恩，缺乏那个真正对他的那一份舍己的爱，归给他的那种的动力就很缺少。所以往往我们流于一种宗教的表面，属灵的问题谈论高谈阔论一下，觉得自己的水平很高，但是却没有生命里边的尾声，缺乏那一种真正跟他之间建立的那一个牢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遗憾啊，所以但愿这一个罪人悔改的女人的见证，能够无论对我们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愿我们也在主面前爱能够多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这个耶稣来到了这个女人的家里啊，她的姐姐忙碌，她的妹妹却在那里听到。我们用上好的福分来描述那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那么我们到底选择的是选择了什么呢？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也可以说是福分啊。我们赚很多钱，我们有很多朋友，我们有这个出去旅行，身体得到恢复，我们有很好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福分，也很重要。 但是主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那么这一件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我常常问很多人，我说你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呢？我们这一生从生下来到死亡几十年活着干什么？赚了很多钱，赚了钱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吃喝享受吗？其实不是的，神给我们这一世的时间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能够跟他建立关系，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的过犯能够被赦免，在罪里而死的生命可以重生，然后有永远的盼望重新还给我们。在亚当里边失去的儿子的名分，要在耶稣基督里边要重新得回来，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借着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为爱而活，我们为真理做见证，这一些都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这一件。所以玛利亚坐在那里听到，大家不要把它认为那是一个宗教行为，那是一个生命的追求。耶稣说，从施洗的约翰，就是旧约的那一个总代表结束了，旧约时代结束了，然后到如今一直到现在，天国是怎么进入的？努力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她的生命里边，就是她能抓住问题的重点，她知道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这一位自称是弥赛亚的基督，这个称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来到他家里边来了，他是真的弥赛亚吗？他是真的人类的救主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是吧？你知道以色列的这个祖先啊，最重要的他的祖先里边的一个人物，当然亚伯拉罕是很重要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称为亚伯拉罕人，而是这一个被称为以色列的雅各。所以这个国家称为以色列人啊，是以这个人的名字为命名的。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另外一个名字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所以雅各的一生他就抓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要知道谁是真神。他一生为这个事情来追求，当他追求了以后，他努力把这件事情传给他的儿女，因为这件事情对人生来说太重要。所以上好的福分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一件，谁是真神，信靠他，遵从他，爱他，传扬他。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基础是建立在这里。那么当这一个女人她在上帝的面前，我不是说现在不讲雅各了，回过头来看伯大尼的玛利亚啊，当这个女人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她要追求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要得着上好福分的时候，耶稣光讲道还不够，她大概从讲道的里边，因为这个女人很有信心啊，耶稣一开始出来讲道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她就相信，然后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他确认这一位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啊，是他们祖先所应许，现在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就是他。他觉得对，是的，他讲的都是。可是神知道光靠这个还不够，因此进入了我们今天在圣经里边出现这个女人的第三次。那么这一次呢，跟他的主动性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前两次当然是主耶稣先做了事，他回应，所以主耶稣赦免了他的罪，他相信，耶稣到他家里来讲道，他去听啊，这是主耶稣做了一件事，他主动的要来要， 但是这一次呢，却是他是一个被动，是神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一个伟大的恩典要临到他。有一篇文章在微信里边就以这个为主体来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迟到晚来的迟到的神迹。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所记录的这一个故事。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那么他患的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病明显的有神的心意要临到这个家，使他得了病了。那么当他一得病以后，在圣经里边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啊，因为这里没有记载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的亲人，只记载了他们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啊，就是马大、玛利亚和这个拉撒路。那么拉撒路病了，如果今天我们病了我们会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我们看医生。很多人咱们教会的人病了我都不知道。我们病了以后，哎呀，我今天我会跟人说不舒服啊，今天我不大舒服。对方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往往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医生了吗？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我还很少听人说今天我病了，我们祷告了吗？不大多啊，我们这个意识变得很弱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有些时候我也对这些问题有一点点的挣扎。因为主耶稣是神，他跟我们当然不一样，是吧？所以他可以有这个权柄说这罪不至于死，要乃为神的荣耀。但是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他万一死了怎么办？因为我不是神嘛，我不知道嘛，是吧？使徒们行神迹很厉害，他们不是神，可是因为他们是使徒，所谓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是耶稣自己设立的。今天有没有神迹呢？仍然有，但是今天行神迹和主耶稣行神迹的性质不一样。主耶稣行神迹是立刻马上100%的准确。那比方说咱们中间有谁缺腿，主耶稣要么不做，要做说站起来行走，他马上就站起来行走啊。你身上有什么病，主耶稣说马上，他立刻就好，这是主耶稣行的神迹。那么使徒们当年他们行神迹也有这个能力，神的灵与他们的存在是100%的啊，所以他们说站起来行走，那个美门门口行周记的那个人他马上跳起来就行走。今天我们的很多神迹往往是祷告祷告，哎，他慢慢慢慢的恢复，很少有看到说祷告一祷告他马上病就好了，这样的神迹现在变得很少，不是没有，很少。时代不一样，神的做法不一样。我在这里也诚诚实实的说，我们的信心包括牧师的信心也很有限，我们都在学习仰望跟随水主的这个过程里边，包括我自己在内，神的许多许多的作为我们好像离神的距离还比较远，是吧？不大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不大敢，因为没有这个神给我们的启示，没有100%的把握，就不敢随便说站起来行走，好像没有这个权柄啊。这个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是我们还不大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权柄，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没有亲近到那个地步。我自己心里边一直在渴慕，我说主啊，但愿你怜悯我，是吧？慢慢的使我能够跟你亲近，使我能够准确的明白你的心意，好使我知道我在这个时代如何的为你做见证。那么我得到的回应，心里边的感动基本上说，你和大家一同成长，先在已经启示的话语上下功夫。你先别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灵恩派的教会里边，对不起我多说一两句啊， 在这个灵恩派的教会里边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他们追求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确实相信在历史上也确实发生，就是灵恩派的里边出现了很多神迹，甚至于就是医病大会的时候立刻医好啊，5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青岛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复兴聚会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凡是来求医的人，一定要有医生的见证，然后他们有的拄着拐，有的个病上来祷告，马上就好。这个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叫做宋尚杰。在宋尚杰的聚会上，宋尚杰一祷告，瘸腿马上就好，站起来一走，拐杖就不要了。这种例子多得不可胜数。神在这个时候行神迹，但是灵恩派的教会就出现了问题了。这个多好用啊，对吧？教会要复兴的话，今天谁有什么毛病，一祷告马上好了，那人轰轰都来了，对吧？结果他们就开始走向另外一个错误的路线，就是想用这种东西来吸引人来教会，而不认真的教导圣经，也不认真的走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了，把神迹高举，其实这个是不行的。神迹只是神的真理的佐证，它不是真理的本身，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行神迹的目的只是要说明这个是从神来的，但是它并不是真理的本身。神迹不能教导人，教人知道怎么过圣洁的生活。神迹不能告诉人，叫人知道怎么样去传福音。神迹并不知道罪怎么得蒙救赎的，那个不是从神迹里边来的，这一定要从真理的教导里边来。神迹只是帮助你的教导的权威性，它只是起这个作用。但是很多人呢，一旦有了神迹以后就不教导了，因为那个东西太辛苦、太慢、太啰嗦，直接进神迹教会就发展了，那个多好。所以上帝不让你有神迹，所以神让人能够谦卑，用追寻求的心，用真理的心先入，在必要的时候来行神迹。我们看到上帝对于玛利亚的整个的救赎的工作，也不是先从神迹入手，而是先从教导入手。教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信心的坚固，使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真的。在这个时候，神迹来了。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觉得我们需要神迹，需要神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彰显，来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的时候，神一定不会吝啬神迹的发生。起初神创造宇宙万物，今天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仍然有神迹可以行神迹，有能力可以行神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当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弟弟他病了以后，他们立刻有一个选择。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有没有去看医生，但是他们马上打发人去找耶稣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看，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了，对吧？但是这个地方马大透过耶稣跟马大的对话里边，马大也相信末日的复活，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相信上帝在任何时候都听耶稣的祷告，他相信。所以在这样的信心的那个基础上，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反应，就是当他的弟弟病了的时候，他们马上打发人去找耶稣。这个呢，但愿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也常常劝勉弟兄姊妹啊，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寻求神的帮助。我跟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班的弟兄姊妹也说，从现在开始学习祷告，因为我们从道理上认识它是一条腿，从经历上认识它是另外一条腿，这两条腿走路是不可缺乏的。如果你在道理上不明白， 你无法解释，你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光有经历是不行的。那么你光有道理也不行啊，这个道理变成一个死道理，是吧？你没有经历，你光有道理，到了关键时候你要用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敢用，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到的时候到底好不好用啊。所以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同时进行，使我们能够听其言而且有机会观其行，把这两样言行加在一块，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理的本体，是又真又活，有生命，有大能，有权柄，听祷告的上帝。所以你这两样加起来，我们的信仰才会变得完整。所以这位玛利亚，她听了耶稣的很多道理，她这个马大也是啊，他们听了耶稣很多道理，在道理上他们信了，可是在实际的里面到底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从信心上仍然选择要经历上帝。所以在孩子在这个弟弟生病的时候呢，他马上派人去找耶稣。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啊，这时候这个玛利亚和这个拉撒路他们啊是在伯大尼，而耶稣呢是在加利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离加利利有将近200公里的距离，那么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汽车，更没有飞机，是吧？那么要走200公里的距离去找一个不是医生的一个他们认为是弥赛亚或者是神的这一位，这信心蛮大的。那么如果我们中间有病了，我们没有汽车，没有什么，徒步走到 Phillip Island 去找一个牧师来给你的孩子祷告，这个信心很大，是吧？而且是来回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一个看见啊，就是这一位玛利亚，这个和他的姐姐马大，但是主要的是玛利亚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对神很有信心啊，他听见了他就相信了，他照着去做了。但是接下来呢发生的事确实很奇怪啊，我们一块来看。他们去的时候他的这个姊妹啊，两个打发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下边说一句话什么？你所爱的人病了。啊，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啊，没有说相信你的人病了，而是你所爱的人病了，其实也是爱你的人病了啊，寻求帮助。耶稣听见这话呢，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他的妹子玛利亚，听见拉撒路病了以后，就做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在所住之地呢，仍然住了两天。如果他爱拉撒路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马上去嘛，是吧？可是呢，耶稣却选择了仍然住在他所住的地方，磨磨蹭蹭的不去，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地区吧。门徒说，这个拉比，犹太人最近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行走就不至于跌倒，说因为看见世上有光啊，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光啊，这个趁着这个机会，主耶稣要做见证，要发光，要叫门徒认识他。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主耶稣讲的话真的从内心里边，拉撒路主耶稣把他称为我的朋友，没有说我的门徒，我的信徒，我的跟随者，而是称他是朋友。真的，我就觉得主在世的时候给我们这种的谦和， 这种对人的爱真是美好。然后门徒就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从这里推知一下，大概拉撒路得了一种不能睡觉的病啊，可能是很疼痛，可能是失眠啊，可能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反正总之如果他能睡着了就是好了。可是实际上耶稣是指着他死了说的，并不是照常睡了说的啊。然后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第十五节这里说一句话，说我没在那里的时候就欢喜。这句话什么意思？人家死了你还欢喜吗？耶稣说拉撒路是死了，说我没有在那里，因为我没有在那里我就欢喜。为什么说了这么句话呢？因为如果耶稣在那里的时候，那肯定耶稣马上就把他治好了，对吧？那是无可推辞的。但是耶稣不在那里，有这么远的一个距离，所以就给了他一个时间，让他病死掉，是吧？所以耶稣不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生病一直到死亡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耶稣在那里的时候，这个事不会发生了，是吧？说耶稣我不在那里我就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有一个过程，让拉撒路死掉，而且是真正的死掉，而且埋了四天啊。因为这个耶稣只在他住的地方只住了两天啊，多住了两天。可是当耶稣到了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这个就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表示耶稣在去的过程里后是磨磨蹭蹭转弯抹角，他不是快点去啊，是吧？而是等着他死，而且要死透死定，叫他臭掉，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耶稣还说我不在那里我就高兴，我就看着他死到最后死臭掉，我太高兴了。为什么呢？要是神的儿子得荣耀。可是弟兄姊妹，这个过程里边那两姐妹什么反应啊？如果你是玛利亚，拉撒路病了，病得要死了，差人去告诉耶稣了啊。假如说现在咱们在这儿病了，是吧？有一位很有能力的牧师在菲利普 Island 200多公里，你就车坏了，你怎么办呢？徒步跑去啊，光着脚丫子跑去了，跑了好几天，然后又跑回来，然后耶稣没来。等一天没来，孩子越来越病，又等第二天还不来，天天祷告，主啊快来啊，怎么搞的？不来，一直不来，最后终于死了。死了怎么办？那个母子死了，绝望，然后把孩子包起来，是吧？撒上香料，继续等，还不来，没办法，再等臭掉了，放到坟墓里边去了，哭啊哭啊哭，耶稣不来。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什么反应？
失望，
肯定会很失望的，对吗？哎，带着埋怨，甚至于有一点被欺骗的感觉。你爱我们吗？你如果爱我们怎么会不来呢？啊，我们的生活里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们的生活痛苦打击，祷告没有声音，我们就开始怀疑了，对吗？啊，我自己的生活里边太多这样的经历了，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要做见证，所以我不仅仅是要我自己怎么样，而且要别人看到我的生活怎么样，对吧？我所讲的东西要叫人要有见证啊，祷告啊祷告，没有结果，祷告啊祷告还没有结果，痛苦挣扎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劝勉弟兄们一句话，姊妹啊，这句话很简单，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一定要应用。这句话叫什么？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对我说的鼓励大家的哪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哎，有人记得，莫把过程当结果啊，莫把过程当结果啊，因为那是个过程，结果还没出来，所以你别着急嘛。 对吧？莫把过，所以我们很多我们的信心七上八下，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就绝望，那结果还没到呢。你说已经晚了，人已经死了，神能从这个死里复活，你不信吗？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些时候呢，因为我们等不下去了，我们把过程当成结果了，结果我们就不再给耶稣机会，我们不信啊，我们逃掉，我们放弃了，这就太可惜了啊。圣经说了一句话，说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有的事 work together for the benefit who love him 啊，让我们这一些爱他的人能够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用信心很多时候要坚持下去，要等候，要等待。所以主耶稣说，我不在那里的时候啊，我就欢喜，为要给他这么一个经历的过程。有的时候主为什么要给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主耶稣当时他在那里的时候也可以叫他死里复活，不过叫他死的这个过程快一点就是了，对吧？假如说这么说，就是这个保罗的时候不是发生过这样一个事儿吗？就是保罗讲道有的时候我讲道也稍微长一点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讲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就看表啊，我有一点安慰的啊，因为保罗讲道更长啊，从早晨讲到中午，中午讲到下午，下午讲到晚上，晚上讲到半夜，结果人就睡着了。人家说保罗讲道效率不高，因为你讲他不听有什么用啊？但是中还是有人听嘛。不过这个少年人他困了啊，结果从窗户上掉下去，就摔死了。他就保罗下去为他祷告，立刻让他复活。那么主耶稣也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对吧？叫这个拉撒路撞车了，叫车撞死了然后主耶稣立刻让他复活，行不行？也行。但是有一些时候呢，主耶稣选择一个痛苦的过程让人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神也让我们有一个痛苦的经历的过程，为要叫我们能够有更深刻的体会。神教育我们几十年的时间，长吗？也不算太长。短吗？几十年真的不短。神在这个过程里边慢慢的慢慢的来造就我们，这个叫做精工出细活神一点一点的造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尊贵，因为我们将来要承受的使命伟大，因为神要叫我们和他的儿子一同得着在永恒里边的伟大的荣耀，和他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咱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大概是老子讲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造就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能够更加的刚强。那么这些东西要深深的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时候，时间很重要，对吧？所以在这个时间里边，所以神做事情啊，一个是一件事情把它拉长，另外就是重复同样一件事情再发生，再发生，再发生，使得这个印象就好像一个重锤打进去，打进去，打进去，牢牢地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弟兄姊妹，伟大的生命往往必须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美好的东西一定是重价才能得来，对吗？因为我们的生命美好，所以上帝付了沉重的代价。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甚至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用这么沉重的代价 让我们理解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永恒，用这种的方式来让我们理解。神也让我们和他一同付代价。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可以轻轻松松的上天堂，你可以快快乐乐的得着成熟，没有的。患难才能生忍耐，忍耐才能生老练，老练才能有盼望，有盼望才能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耻。这个公式你是脱不了，你没有经过患难就生忍耐吗？不可能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给了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要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从永恒的眼光看现实，从属灵的眼光看物质，我们才能够看明白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当时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也不大明白，所以他们在那等候的时候心里边很痛苦，眼看着这个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最后绝望埋在坟墓里四天了。耶稣到的时候，十七节说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边已经四天了。说这个到了以后呢，主耶稣还没进村庄的时候，马大就出来迎接主耶稣。一方面呢，他大概知道心里边等候等得很急，对吧？一直在盼望。另外呢，耶稣确实是伟大的人物了所以他还没来之前的时候风声已经先到了所以这个马大呢就跑到耶稣的，跑到这个伯大尼的村外来迎接耶稣。玛利亚却仍然在坐在家里。玛利亚为什么不去呢？他仍然坐在家里。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听到耶稣来了你会去吗？你说不去。为什么不去生气我们发现玛利亚这个人脾气很大为什么脾气很大？脾气很大好不好？有一些时候呢，人很表面化的人他会比较随和，认真的人他不跟你开玩笑，他不会那么你好你好怎么回事，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对吧？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不胡来的。你耶稣你该来，你不来，不来就不行，我生气。其实耶稣喜欢这种人，对吧？因为他动真格的，就怕人不动真格的，都是夫妇浅浅，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挺好，对吧？耶稣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他不够深。上次我们讲了耶稣那个女人她为什么坐在耶稣面前听到，我说这种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一个字描述的，因为他深。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又可以说他真，他生气吗？他真生气，你不来，不来我不理你，谁理你啊？你不来算了，什么东西这么了不起，对不对？你是上帝，你是上帝，有人不来？上帝很喜欢这种人，你跟他较劲儿，他跟你较劲儿；你跟他认真，他跟你认真；你真的寻求他，他真的寻，他真的，他这。那时候我也跟上帝较了一把劲儿，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是真上帝。如果你不叫我知道，我死给你看！我不信了，我跳楼。”上帝就真的让我找到。这个你是乖乖孩子，你这上帝，我说什么事你都是四平八稳，什么东西你都处理得好，你不跟上帝认真，上帝也不跟你认真，你拿命给他，他把命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大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稍微浅一点的人，其实他是跟着玛利亚得好处的一个人耶稣这个跟玛利亚之间的关系把他顺带的捎带马大出去了，玛利亚仍然在家里。当然玛利亚知道耶稣既然来了，他就不会轻易的因为他不出去而走掉。耶稣真的是上帝，他也不会因为他不出去迎接他而就不再理他了。 是吧？这个如果那样的上帝也不值得信，对吧？所以我不怕人较劲儿，不怕人提问题，就怕你只表面化，这个就糟了。有人受洗很快，信主很快，什么东西都好好好，结果他不真。有些人天天给我辩论，天天辩论辩论辩论，就像我那时候跟我妈辩论，因辩论通宵辩论。但是一旦他真的辩论过来了，他很认真，他什么东西他是不轻易放过的。马大出去了，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看到后来玛利亚也去了，32节这个地方说，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发现他姐俩说的怎么样？是同样的一句话。为什么是同样的一句话？我想他俩在家里这个话不知道重复多少次了，你说主怎么不来呢？主要来了就不至于出这个问题，对不对？对啊对啊，怎么搞的？怎么不来？两个人天天在家里好几天了嘛，对吧？天天在家里念叨这句话，对吧？他现在来了，所以两个人说同一句话，你早来啊，你早来就不出这个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两个人的对耶稣的不理解是同样的，对吧？两个人在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想法一样。不过呢，马大还是比较礼道，先跑出去了。玛利亚就在家生气说，你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你。耶稣就跟马大说话了，当然马大还说了另外的话，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那马大回答就很快啊，这个所以说我说这个浅的人就是这样啊，说我知道他末日必复活。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没有说末日复活是吧，只是说你必复活。而他的理解，他的回答马上就说我知道他末日必复活。耶稣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当年问马大的一句话，今天也问在座的各位这句话，你信吗？我们信吗？主耶稣说，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信吗？这里所说的永远不死，活着信他的人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是重生得救的生命，是重生，在他里边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不是你受洗，不是你来教会，不是你加入哪个会员，哪个教会的会员，而是在我们里面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件事情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上帝知道，因为这个是看不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是指的我们内心的生命，指的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不再死亡，在他的里面必永远活着。那么死了的人是指的肉体死亡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必复活，将来有一天要复活，这是真的。那么这件事情是要发生在将来的事，对吗？就主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正像玛利亚所说，这个马大所说的，他要复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活着人都要改变形象。这件事情从道理上，主耶稣那时候已经讲了，圣经里面预言了，我们在慕道班就讲这些事情，对吗？我们信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另外一个神迹，那么他在讲到，很多人来听到，结果有一个瘫痪的人，四个人把他抬着啊，抬到耶稣的面前了。耶稣很他说这些人很有信心啊， 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小子啊，你的罪赦免了。然后下边就有人说，哎，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说只有上帝能赦免人的罪，人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呢？因为在那时候人的眼中来看，耶稣只是一个人嘛，他不是神，是吧？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说呢？于是耶稣所说的就问了一个问题，好，说这里有一个瘫痪的人，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是我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容易呢，还是现在你马上站起来行走容易呢？这两件事哪样容易啊？啊，第二件事容易，叫他站起来行走容易，对吗？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啊，从形式上来说，是说这个你的罪赦免了容易吗？说这个话容易吗？因为没有证据嘛，是吧？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容易啊，是吧？信耶稣得永生啊，大家都可以讲，不信耶稣下地狱，谁见过永生，谁见过地狱？你就红嘴白牙凭你讲呗。信耶稣罪得赦免，你的罪赦免了，真的赦免了吗？谁知道？不知道，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信不信由你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太多这种宗教骗子，就是因为信不信由你嘛，他只要自圆其说讲出一套道理来，很多人就信了，是吧？可是耶稣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在本质上来说，这两样都不容易，因为赦罪是要用生命赎罪来得成的，而现在叫你的病立刻好了，那也是要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才能做到这件事，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做不到，法轮功也做不到。法轮功可以练练，渐渐的好，渐渐的好。没有法轮功里边的见证说，法轮功这个李洪志说，马上站起来行走，生下来就瘫痪的，是吧？像 Nick 这样的人，立刻嘣两个胳膊长出来，嘣两条腿长出来，那是他做不到。耶稣说，我能做到。所以立刻站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叫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来印证他说你的罪得赦免的这个权威，这背后的权威。所以以神迹来印证那个权威，使你知道他叫你罪得赦免是上帝所出来的话，因为你眼睛看得见的这个神迹只有上帝才能行出来。其实在这里边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将来我几千年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们都要复活，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的，因为几千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是吧？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耶稣要叫他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有权威性，是真的。所以耶稣要行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拉撒路出来，这死了四天的一个人，身体已经臭了的人，叫他复活，借着这一个见证来表明，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使这句话变得真实可信，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道理。所以当主说了这句话，问这个马大说，你信吗？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间的。马大是答非所问的，是吧？为什么答非所问？我记得这个我们有一个朋友啊，福音朋友，也是山东人啊，他是在莫纳什读经济学的，当时他是公派来读经济博士，他的太太呢先信主了， 很热心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个女儿，那年16岁了，这个他女儿瘸腿，是小的时候得小儿麻痹症，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一拐一拐那样啊。那么后来他就传福音给他，他一直不信。这个男的因为他是经济学博士嘛，所以他一直很抗拒福音。后来他太太信主以后，据说是脾气变好了很多，他支持他太太去教会，是因为他自己还给教会开福音车啊，支持教会。可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不信。后来有一次呢，有一位有医病恩赐的牧师，据说是一位北美来的一位有医病恩赐的牧师啊，来给他女儿医病。他的女儿因为是小儿麻痹症吧，是真的是这个应该是右腿比左腿短10多公分啊，这个。然后这位牧师呢祷告以后，就觉得他女儿的病可得医治。这位牧师是有医病恩赐的牧师啊。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这个是我可以真实做见证的一件事。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好，你带着你的女儿到他住在墨尔本在一个旅馆里边啊，说到旅馆里边来，我为你的女儿祷告。然后他就把女儿把太太还有他的大儿子一块带到旅馆里边去了。这位牧师就把他的女儿放在这个凳子上啊，两个凳子，就这种大概这种凳子吧，对着放，然后女儿坐在这边，两个腿放在另外一个凳子上，然后呢就看到这个腿短一截。然后他就说，拿照相机拍一张照片啊，这个然后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再拍一张照片，有实际的照片为证据啊，来知道神确确实实医治了你的女儿。当时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牧师啊，别拍了啊，我知道他肯定好不了，你拍完了以后不是很不好意思吗啊。所以他就牧师说，没关系，你拍，上帝一定，他就坚持不拍啊，为了给牧师留个面子，结果就没拍啊。当然后来这个牧师为他祷告，真的祷告，迫切祷告三次，认罪祷告，结果奉耶稣的名长出来。他爸爸就亲眼看他女儿的腿就就出来了，大概一秒钟不到就出来了。哇，这个人叫李维森啊，他为了这件事情写了3页纸的一个见证，登在海外校园上面啊。这个女儿的腿一长出来以后，他就立刻跪下来认罪悔改，全家抱头痛哭。然后他一直不信，叫女儿起来走，真真实实的长出来了啊。后来现在我很多年没有接触他了啊。当然后来他家里边虽然信主了，还是出了很多问题。他的女儿的腿长出来了，形状复原，但是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他的腿一直疼啊，这个女孩的腿一直疼。后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我的理解就是说，免得你忘记了当年上帝给你医治了你的腿，所以他走路一切都正常，就是他的神经一直疼啊，只留下这么一个后遗症。当时这个李维森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他说那一刻，他作为一个搞数学、搞经济学的人，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问题。他就是说，以前的时候，他就用加、乘、乘方，用各种方式想要追求无穷大，说无穷大是不能用加法、乘法、乘方等等这些的方式来得出这个结论的，无穷大只能用信心来接受。 啊，说在高等数学里边，这个躺下的那个八是吧？这个无穷大，它是存在，它实际应用的时候它是可用的，啊，可是呢，你证明不出来，你没有办法用任何办法来证明无穷大的存在，你只能用信心来使用。所以他就说，原来你们所信的上帝和我现在所信的上帝，它是无穷大。所以用我有限的头脑想要证明我走错路，所以上帝太怜悯我啊，就是用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神迹，借了他的女儿，就使他一下子接受全能无限的上帝的概念。所以他就写了一篇他的感受，写了这样的文章，登在海外校园的这个里面。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所以这个马大他大概也是说，哎呀，复活在你，生命在你，我知道，可是我兄弟已经死了，你别管我弟弟了，是吧？当耶稣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玛利亚说别去了，他已经埋了四天了，你根本做不了什么事，他已经死定了，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想保持耶稣的一点面子啊，你来晚了就算，是吧？你别再这做别的，你万一做不好的话多没面子，是吧？你本来你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结果你没做成，人家不就不信了吗？啊，所以他们都是好心替耶稣来打圆场。马大回答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我信啊，这个你是基督，我信啊，就是那临到世间。但是耶稣不止于停在这儿，玛利亚，这个马大回去把玛利亚叫来，玛利亚也是这样的说，这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表示玛利亚虽然听了耶稣的讲道，虽然从内心里也选择相信，可是那个信很微弱，真正要面对死人复活的时候，他的信心不行了，啊，这个，所以耶稣来到坟墓前面啊，这个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对他说：“主啊，现在他必是臭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四天了。”拦阻他，不希望他做。所以当时生病的时候说：“主啊，快叫他来，他来了以后，我弟弟必不死，是吧？”所以现在呢，人已经死了四天，已经臭了，他没有信心说：“主啊，你叫他复活。”他相信末日复活，他真的相信吗？其实我们很多今天基督徒说我们相信末日复活，我们都要复活，基督再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很多人说说而已，甚至于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信的也很有限，那真的那么信吗？你真的那么信，你今天的生活一定不是这样，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也觉得信的只有一点点，啊，今天祷告，耶稣可能听我的话，听一点点，真的能够使死人复活吗？我们常常信不来，其实玛利亚信不来，马大也信不来，这个是很正常。可是，耶稣不停在那里，耶稣要继续前行，说把石头挪开，然后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把石头挪开，我们不肯给上帝机会。我们传道人有时也是这样，我们去要为病人祷告也好，要去传福音也好，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信心不足的经验，没有祷告他没好，我们就恐惧了，我们说还是不做吧，万一做不好，不给上帝丢面子，我们自己也没面子。求神怜悯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耶稣说，在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了。当然下边所发生的事我们就知道啊，耶稣祷告，然后就说，拉撒路出来。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不知道耶稣，因为这里只有文字，没有语气，没有声音嘛，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是用了什么样的口气所说的这样的话，对吧？可是拉撒路就出来了，怎么出来的？手脚都绑着布啊，手脚都裹着布，他是不能动的，所以他是飘出来的， 啊，出来！他就从这出来，站起来了，还是蹦出来，出来的，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啊，因为手表裹着布嘛，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嘛。所以耶稣说：“解开，让他走。”透过整个的这个经历，使我们看到人的信和神的大能中间产生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我们对他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开始我们的信是小的，神坚固我们，然后我们信心就大一点，然后我们更经历上帝的时候，神就更加显明他的能力，我们的信就再大一点，那我们就再经历他，再信靠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玛利亚的信心的关照，当他认真的去寻求的时候，神就给他不同时间给他机会。弟兄姊妹，也但愿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让我们虽然我们的信心是不足，玛利亚的信心也是不足的，对吗？但是给他机会，莫把过程当结果，然后使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这样互动的过程，最后使我们能够从道理上和从经历里面来认识他。玛利亚走过了这样的过程，是先在道理上认识他，有一颗真心追求他，那么接下来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待我们从玛利亚开始学习，先从道理上按照他的道理去做，神的能力必然按照他的时间领导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借着你在世的时候所行的这一个伟大的神迹，主啊，是我们从中学得教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大能愿意向我们显明，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还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智，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道理上还没有预先明白，主啊，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你的信的不足，我们常常怀疑你真的能做这样的事吗？结果导致了我们对你的追求的软弱，导致了我们不给你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那荣耀的伟大的见证。主啊，我们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小信。主啊，但愿你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来给我们那一份渴慕，然后使我们追求的过程里面，是你的能力荣耀的见证逐渐的向我们显明。主啊，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现今的时候，就准确的知道你所给我们讲出一切的话语都是带着能力必然应验。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